习近平在三亚辞现身访暗选，福建号低调成军有玄机，各大矿产清单，川普出奇招，习近平稀土底牌被揭穿，德国议员准备去俄国恐怕泄密，欧盟禁止俄国人多次入境签证，美军基地经传可疑包裹，多名官兵不适送医。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在中共军队和军工系统腐败问题频繁发生的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11月5号在海南三亚参加第三隻航母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但这一则新闻罕见地推迟了两日，在7号才发布，引起了外界猜测。官方媒体报道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5号出席入列授旗仪式，并且登舰视察。报道称，中共高层蔡奇、张国清出席仪式，张星文主持仪式。在官方未公布福建舰入列之前，就传出中共军方严控福建号入列信息。有网友称，中国军事博主剑锋所指，5号曾经贴文证实，但不到一个钟就删除了信息。三亚海事局以军事训练为由，发布航行警告封海，刻意模糊焦点。大陆自媒体6号也都个个预告或者暗示有关消息。国防科技工业局微博账号发文话，知道你们已经等了两日了，不要急，先看看这个，并且发出了福建舰出海测试的高清影片。福建舰原号18，号称中共自行研制的首隻弹射型航空母舰，过去一年多开展多次出海测试。中共海军已经公布歼 15T、歼 35 和空警600舰载机在舰上实施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次北京一反常态，刻意避开镁光灯等举动，反而更加惹人质疑。被宣扬为国之重器的新航舰，为什么选择静默成军？台湾媒体 New Talk 分析认为，北京刻意低调可能有以下三重考量。第一，是美军卫星24个钟紧紧地及住军港，更可能出动侦察机靠近侦察，为避免擦枪走火，先期发布航行警告，刻意混淆真实目的，降低敏感。第二，是福建号虽然在9月海试验证电磁弹射，但是舰载歼35隐形战机部队仲未全建制，中共不愿意半成品被披露出来。第三，是中共军中高层人士动荡，习不得不亲赴三亚直奔军港，但仅是对内讲话，重点在度压阵，而不是对外示威，巩固个人对海军的绝对掌控。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解读话，习近平近两年在国内视察，新闻往往都是推迟一两日发表，或者同安保有关，就是等人离开现场才准媒体披露出来。他现在最怕走漏行踪风声，怕被暗算。旅美政论家唐靖远指出，福建舰是在习近平的任上做起来的，个名叫做福建舰，是因为习近平就是从福建出来的，福建是他的老巢。另外，中共打造福建舰还有一个政治意图，就是为了要应对未来万一在台海有战争，和美国的航母群进行对抗。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军队和军工系统近年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海军政委袁华志已经落马，海军司令胡宗明亦缺席四中全会。福建舰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建造，中国船舶集团现任董事长是徐鹏，前任董事长温江去向不明。这个公司党组副书记杜江亦都已经长期未公开露面。近年中共当局对于高官的处理经常秘密进行，外界认为这些失踪的高官应该已经出事了。另外，2024年6月，中国船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朝坤已经被调查。知情人士称，李朝坤案件主要是因为收受船舶配套供应商贿赂，被供应商举报之后被查处。近日，中央军委办副主任邱阳 法文大谈军事治理，引导全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并罕见地呼吁军队过紧日子。有学者指出，中共的国防开支已经面临困境，捉襟见肘。过去在训练方面，为了追求实战化，特别是为了在政治上追求对美国或者台湾的恐吓效果，不惜成本。但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认为，这篇可以说是杀气腾腾的做全面战争准备的文章，就是被中共的党卫军提出一整套整军备战方案。他要证明在军队正遭遇到内部整肃的情况之下，习近平仍然能够指挥军队进入全面的作战准备状态，用这件事来威吓世界。袁鸿兵表示，中共现在确实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财政极其紧张，但是唯独中共的军队军费仍然在增加。习近平用大整肃所收缴上来的贪官污吏的秘密资金，投入到加强特务系统来维持所谓的社会稳定，以及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对于外界一直关注的台海局势，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发表了强硬言论。朝日新闻报道，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被问及台湾有事是否属于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高市答辩说，若果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并使用战舰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的时候，他认为就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高市进一步指出，例如美军为解除封锁而前来支援，但碰到其他的武力行为阻止等情况，亦在想定的范围之内，暗示美中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高市强调说，台湾有事已经进入极为严峻的局面，必须假设最坏情况进行应对。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到好攰好痛呢？甚至有时攰到眼睛都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之理解呢种感受嘅，视线模糊啦，眼睛干涩啦，同埋痛。今日呢，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到你双眼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去看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了，现在继续我们刚才讲的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将包括铜、铀、冶金煤等10种矿物纳入新版关键矿产清单，以加强国家经济与能源安全，并降低对中国等外国供应的依赖。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是美方推动矿业自主、确保战略物资供应链稳定的最新政策举措。新增项目中最受瞩目的是铜。铜是电动汽车、电网和资料中心的关键原料。美国将近一半入口依赖智利、秘鲁和加拿大。而全球大部分精炼铜则集中于中国。就在同一日，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和中共小兄弟乌兹别克斯坦达成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贸易和经济协议。川普在他的媒体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面写道，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承诺将在未来3年内购买或者投资接近350亿美元，并在接下来的10年内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进入美国的关键产业。相关资金将投入包括关键矿产、航空、汽车零件、基础建设、能源和资讯科技等领域。礼拜四在会见中亚领导人的时候，川普指出，近几个礼拜以来，我的政府透过和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友邦达成协议，扩大我们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从而加强了美国的经济安全。白宫表示，这次会面是扩大 C5+1 伙伴关系的一个里程碑。除了矿产合作之外，这场峰会亦促成其他经贸成果，包括中亚各国计划向波音公司采购40架飞机。现在美中稀土战暂时休兵， 不少人认为北京手握住稀土王牌，对美国形同所后，但欧洲学者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中共先至是依赖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高附加价值稀土化合物的国家，所以北京对稀土出口的任何限制都可能令到它遭到反噬。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欧洲政策制定研究所所长格罗斯在知名期刊发表评论，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后发现，表面上中国占美国稀土入口总量的 70% 以上，不过这个数字主要指的是还未经过深度加工的稀土金属，而美国这一类金属的年度入口总额仅是大约$25,000,000，其中中国的供应量约为$21,000,000，这个仅是占了美国整体入口额的 0.001%。所以即使美国失去对稀土金属的获得渠道，其经济受损亦都只是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稀土矿物仲以另外一种形式进行国际贸易，即是稀土化合物。这类产品的加工程度更高，而且对制造业来讲亦都更具有关键性。而在稀土化合物方面，美国实际上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尤其是对中国。以2023年为例，美国稀土化合物的出口额达到$3.55亿，几乎是它的入口额的两倍，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占了近90%。整体来看，2024年中国共入口大约$14亿的稀土化合物，而其出口的稀土金属仅是约$4亿。2023年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的逆差就更大。格罗斯指出，若果中共限制稀土金属的出口，就可能反过来失去取得稀土化合物的机会。而这些化合物正是中国庞大制造业极度依赖的关键材料，比如智能手机等各种电子产品。事实证明，稀土并非是不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得啱，中共使用稀土作为地缘政治武器来对抗美国，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错误。而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动力寻找替代方案。路透社报道，德国极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两名国会议员计划下个礼拜去俄罗斯索契出席欧洲与金砖国家合作峰会，再度引发外界对这个党和克里姆林宫关系过密的质疑。虽然这个政党强调此行是讨论经济问题，并非与俄罗斯政府官员会晤，但德国政界普遍批评这个举动可能动摇德国对俄制裁的立场。德国情报机构警告，莫斯科正试图渗透并影响德国政治，尤其拉拢左右两派的极端派系，用来在舆论中植入亲俄叙事，削弱民众对西方民主的信任。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罗维坎普更指出，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来频繁对军事议题提出具系统性的质询，内容可能对外国情报单位极具价值，并怀疑这个党在无意中向俄方提供军事资讯。对此，该党团副领袖克厄特否认通俄指控，反称政府是在卸博掩饰其对俄战略失误，并强调反对党有责任监督国防政策。与此同时，德国联邦国防军联合作战指挥部司令德国联邦国防军联合作战指挥部司令索弗兰克中将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指出，俄罗斯即使目前还在跟乌克兰作战，仍计划在2030年以前将大炮、导弹和弹药储备增加到2022年时的一倍。他还警告说，俄罗斯有能力随时最快明日就对北约成员国的领土发动有限攻击。11月7号，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欧盟将对俄罗斯公民实施更严格的签证规定。声明称，从现在起，俄罗斯公民将无法再获得多次入境签证。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公民每次计划去欧盟都必须申请新的签证。俄方对这件事暂无回应。 CNN 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马里兰州的重要军事基地，当地时间6号经传收到一个可疑的包裹，打开包裹之后出现不明粉末，导致多名人员出现身体不适症状。事件发生之后，当局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对工作人员所在建筑和相邻的建筑进行疏散作业，并设置警戒区。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言人表示，经过初步检查，确认未发现即时威胁。事件随后交由特别调查办公室处理，而家调查工作仍在进行。据了解，几名接触到包裹的基地人员被送医之后，初步测试未检测出任何有害物质。事件发生在空军国民警卫队准备中心所在的建筑。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是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及其他内阁成员出差时的主要基地。总统川普在事件发生前一日曾经造访过这个基地。报道指出，基地的应对反应显示出对这件事的高度警戒。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